宝贵是家的救恩，是你所
更糟糕的是他们根本对救恩的真理不清楚，他们对福音也不知道。在这个时候，天主教从罗马派一些人到了德国，他们去德国干什么呢？他们去德国去卖赎罪券。你们知道赎罪券是什么意思？知不知道？赎罪券就是当初在那个时候，天主教他们有募款方法。他怎么募款呢？他们就跟很多的天主教徒说：“你们拿钱来买赎罪券。”你们为什么要买这个赎罪券？当你买这个赎罪券丢到这个功德箱里面去以后，你死的亲人他的灵魂在炼狱里面，因为你把这个钱给丢进去，他的灵魂就起来了，就跑到天上的乐土里面。所以呢，当马丁路德听到这个事情，非常非常的愤怒，因为这个根本不是圣经的教导。因为我们知道得救是完全是上帝的恩典，是因为我们接受了耶稣基督的福音，绝对不是一个人因为你花了一点点的钱然后买了一个赎罪券就可以得救。所以马丁路德非常非常的生气，他就在一个叫做威敦堡大学的教堂里面，他在1557年，他贴了一张条子在上面，那张条子上面列出了95项天主教他们所犯的错误，其中包括了什么卖赎罪券。因为一个人的得救是因信称义，绝对不是因为卖赎罪券的原因啊！而且阐明了我们得救是唯有靠耶稣基督的恩典。不但是这样，而且他反对天主教里面所谓的教皇还是神父有一些神秘的权利。马丁路德同时反对有什么所谓的圣职人员，因为他相信按照圣经所说，每一位属神的儿女都是君尊的祭司。那这些事情呢，对天主教来讲真的很难接受，尤其是不准他们卖赎罪券，直接影响到他们金钱的利益，影响到他们经济的利益。所以呢，他们就派了很多人跑去找马丁路德，希望能够说服他，让他来承认错误。但是马丁路德说：“这是圣经的教导，我绝对不能改变。”所以呢，天主教开始来迫害他，然后让他抓他去受审问。所以他被关在里面接受审问的时候的前一阵子，他每天就站在窗边看着蓝蓝的天空，他就开始大声的背诵今天我们读的经文诗篇诗词。因为在马丁路德受迫害的时候，这个诗篇给他带来很多的安慰，给了带来很多的鼓励。其实这个诗篇呢，不只是对马丁路德有很大的好处，就是历世历代的基督徒在受患难的时候，在受痛苦的时候，在受逼迫的时候，这个诗篇46篇也给很多的人带来很大的安慰和很大的鼓励。在今天这个诗篇里面，我们要分享三件事情。下一章我们要从这个诗篇里面，我们要学到三件非常重要的功课，就是当我们在患难的时候，我们要知道我们不必害怕，这是第一件。第二件事情是说，当我们在患难的时候，我们要知道耶和华是我们的神。那第三件事情，当我们在患难的时候，我们要知道神是与我们同在。我们就一件一件事情来看。好，我们先看第一件。第一点说，当我们在患难的时候，我们要学习我们不必害怕，我们要知道我们不需要害怕。 为什么？首先我们要注意到说，就是说我们在患难中我们不必害怕，因为当我们有患难的时候，害怕根本不能解决我们的问题，而且常常因为我们害怕，所以我们失去了判断力，我们失去了不知道我们应该往哪里走的方向。所以我们学习到学习的第一件事情，就是我们在患难中不害怕。在今天的经文第二节跟第三节，他用了四个字，四个虽然。他说虽然必改变，山虽然摇动到海心，水虽然喷红翻腾，山虽然因海涨而战，可是呢，在这么的状况之下，我们不必害怕。为什么在这么大的灾难之中，我们不需要害怕？因为第一节告诉我们说，神是我们的避难所，是我们的力量，是我们在患难中随时的帮助。在第二节、第三节所描写的那个自然灾害里面，我们有时候很难想象那个自然灾害到底是个什么状况。可是大家记不记得，在几年以前，在日本发生一个很大海啸，对不对？一刹那之间，几万人无家，许许多多的人丧失了他们的生命。还有就是在美国这个地方，在2005年的时候，有一个飓风过来，可是非常，那一扫而过的时候，几乎一个城市完全就被淹没了。那在国内我们知道四川的大地震，对不对？在台湾我们也知道有很大的水灾。虽然我们很难想象这个大自然的灾害是这么可怕，我们也不一定亲身经历过这样大自然的灾害，像那个大海啸一样。可是我们在日常生活中，我们也会碰到一些困难，碰到一些苦难。比方说，我们会失去了亲人；比方说，我们有时候会忽然失去工作；比方说，我们有时候忽然碰到很多的难处。亲爱的弟兄姐妹，如果有一天，当我们的人生面临到很大的不幸的时候，是我们的亲人离开，还是我们婚姻出了难处，学业不顺利，工作有问题，还是生活有困难，我们怎么往前走？今天的经文提醒我们，说在任何的状况之下，我们不要害怕，因为为什么？因为神是我们的避难所，是我们的力量，是我们在患难中随时的帮助。好，我们看第二点。第二件事情我们可以学习的，就是让我们知道我们在患难中，耶和华是我们的神。因为我们知道他是我们的神，所以我们在患难中，我们就不会有气馁，不会灰心，不会丧胆。为什么呢？因为当我们遇到苦难的时候，当我们不知道我们怎么可以面对这个苦难的时候，当我们不知道我们怎么可以解决这个苦难的时候，这四个人用第十节告诉我们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就是你们要休息，要知道我是谁。事实上是真的，当我们面临苦难的时候，我们会伤心，我们会疑惑，我们会难过，因为上帝是造我们，他知道，他按照他的形象来造我们，他按照他的性情给了我们，他当然明白我们在苦难中，我们会忧伤，我们会担心。然而，在百般的忧虑中，神曾经告诉我们说：“你们要休息，要知道。”休息这两个字，当时翻译，我想更好的翻译应该翻成你们要镇定。换句话说，你们不要惊慌，你们要站稳。为什么你可以在这个苦难的时候，你要站得稳稳，你要镇定？为什么呢？因为你要知道我是谁。所 求你要医治我。他说：“因为我知道人生在世是有限的。”他说：“我求你，让我在患难中更清楚的认识。我求你，让我在患难中更加认识你宝贵的应许。我求你，让我在患难中更经历你的信实。我求你保守我的心怀意念。”让你的应许成为我生命最重要的一件事情，让我对你的应许充满了信心，让我对将来充满了盼望，因为知道你是一位拯救者。亲爱的姐妹，我知道你听了这个他写的信仰，你们心里怎么感觉？当初我看完以后，我觉得我的心深深受到感动，因为我看到他对神的信心。我觉得苦难常常是神给我们的机会，让我们来反省中反省一下，在我们人生里面到底什么事情是重要的。在苦难中，神教导我们，让我们带着一个不同的眼光，能够真正的看清楚，在这个世上什么是重要的呢？是我们的工作，还是我们的财富，是我们的学业，还是我们的事业？一个人活在世上，不管他有多少岁，100岁、120岁、150岁，可是总有一天要离开。当我们离开的时候，我们什么都带不走。那在这个世上，什么事情是可以带到永恒的？在这个世界上，我们所做的所有事情，哪一件事情是在永恒中？第三点是让我们说学习到神与我们的，在今天经文的第7节的第11节讲了2次，说神与我们的，而且说他就是我们的苦难。苦难是一个奥秘，我常常会听到一些还没有信主的朋友，他们会问，他说：“你们说的神是真的有吗？如果你们真的有这么一位神，而且就像你们讲的一样，他是全能的神，那为什么这个世界上有这么多苦难？为什么这么多的人死在地震当中，死在洪水当中，死在 说你们的神是充满慈爱，他说我不懂，如果你们的神是无所不能的，他怎么会允许苦难的存在？他怎么会允许这个世界上有这么多的灾难？如果你们的神是充满慈爱的，他不仅让人受苦。在圣经里面有一本书叫做约伯记，在这本书里面很深刻的特别提到苦难。当我们读完这本书以后，让我们对苦难有一个完全不同的认识，有一个崭新的看见，让我们从一个不同的角度来明白苦难真正的意思。在约伯记一开始，他介绍约伯这个人，然后说这个人约伯这个人是完全正直，敬畏神，远离恶事，所以非常好的人，所以上帝非常的喜悦他。结果撒旦就到上帝的面前说：“说约伯敬畏，不是没有原因的吗？当然是有原因的，因为你赐他赐福给他，给他那么多的产业，给他那么多的孩子。”如果你把他毁掉，他一定不会进。主神说：“好，对撒旦说，你可以试验。”所以在很短暂的时间，约伯的产业全部用，全部没有了，然后他的儿女全部死亡。如果约伯知道这件事情是来自撒旦的试探，那我想约伯会叫你来面对这些苦难，可是我不知道。他虽然不知道，可是当这些灾难发生以后，约伯怎么听话？他说：“赏赐的是耶和华，收取的也是耶和华，所以耶和华的名是值得称颂。”换句话说，他还是敬畏神，他还是不愿意抱怨，不肯抱怨。所以撒旦看到这种情形，他跑到上帝面前，他说：“他的损失是他身外的事情。如果你今天让他生病，他也不会离弃。”所以神说：“好，你可以去死。”所以撒旦就让约伯从头顶到脚骨全部长鼻疮，非常非常的难过。连约伯的妻子都跟他说：“你还敬畏神什么？你赶快离弃神，你死掉算。”可是约伯却不肯。约伯说：“神是赐福的，也是降祸。”所以看起来约伯真的没问题，但是苦难多。你知道约伯一共有四个儿子，我才讲了前面两章，第三章开始。三个朋友来跟他讨论为什么有苦难，结果讨论到什么？大部分的书就在讨论几个人在对话，就是人生为什么有苦难。当然他们不知道为什么，所以在这个讨论的过程之中，让约伯心里非常的难过，他完全不明白，尤其是他的朋友本来是要来安慰他的，结果变成是指责他，来控告他。到最后，约伯非常非常的生气，他完全的绝望，完全的失望。结果，他在那个时候，我们一起来念这句话，下面是约伯记的19:25-26，兄弟们，我们一起来念。来，我知道我的救赎主活着，末了必站在地上，我这皮肉俊绝之后。我必在肉体之外得见神。你们发现约伯没有求神来医治他，约伯也没有求神来把他的困难拿走。约伯说：“我知道我的神，我知道有一天我在这个肉体之外，就是我死了以后，我要一定能够见到神。”换句话说，约伯知道这个救赎主是活着的救赎主，而且约伯知道这个救赎主 希望今天我们不只是告诉一些祝福的话，也希望借着今天的信息，借着今天的经文，让我们看到一件事，就是人生会遇到困难，人生会碰到困难，会碰到挫折。正如我们刚刚所说的，苦难是一个奥秘，我们得不到为什么神允许苦难存在。但是约伯在苦难里面，他看到了神的信实，看到了神的智慧，看到了神的能力。所以当基督徒说：“哦，我相信神。”你知道我相信神是什么？我相信神，不是说我相信神的存在，而是我相信这位神是值得我信靠。因为我相信神，虽然我们不了解为什么这个世界上会有困难，为什么这个世界上有罪恶，为什么困难会临到我的身上，可是我相信神一定有他的一定有他的。换句话说，基督徒是可以相信上帝是全能，上帝是全然慈爱，可是基督徒也相信在这个世上是有罪恶的，是有苦难的。所以基督徒可以说，我们不知道为什么神允许苦难的存在，为什么神允许罪恶的存在，但是我相信神是有他的能力。看我们今天 的信息能够帮助每一个毕业的学生。也许今天毕业以后你就离开了，也许你们是在今天听了最后一点信息，我盼望这点信息能够稳定你，将来你碰到难处的时候，碰到挫折的时候，碰到困难的时候，你要记得一件事情，就是神是我们的力量，是我们的力量，是我们在患难中随时帮助。阿门。另外除了之外，你知道我现在年纪越来越大，所以讲到这边的好像还不够，所以对这些学生呢，要离开的学生想再说给你三句话，哇，来我们看第一句，这句话呢是马丁路德写的，说神我父让万物归于信仰，因此谁有信仰谁就拥有一切，谁没有信仰谁就一无所有。我们刚才说到马丁路德，他非常虔诚的在修道院里过了20几年，非常刻苦自己，可是他一直不能够有神的喜乐，一直到读到罗马书的时候才明白，为什么他没有办法靠着口气来做一个过一个完美的生活，因为他真正后面知道说，救恩是因为相信能得到救恩，才能够当你真正明白，因为你相信能够得到救恩，能够才能够带给你真正的喜乐。所以他明白自己的得救是不需要要口气的，只要相信耶稣是基督是神的儿子，他就能得救。有了救恩之后，他可以勇敢地站起来，他可以面对天主教各种逼迫。所以我也盼望对这些毕业的学生来讲，我盼望你们基督，就是马丁路德这一句话，谁有神谁就有，谁没有神谁就有。好，我们看第二个，这句话是英文的，我没有把它翻出来。那这句话是我第一次是在CS 一本书里面看到。他说什么？他说我们不知道，他说你不知道，其实上帝就是你所需要的，唯一的需要的等到你所有的愿望都是有神的时候。那我想我好几次想要翻出来，但是因为我的中文很烂，所以翻的不是很，从来没有翻到这么满意过，所以我就把原文写出来。我希望你中间翻译的高手啊，中文程度很好，你翻一翻，然后来跟我分享。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不知道你们觉得这句话，在这个人生里面，我们觉得我们需要很多很多的东西。我们觉得一个美满的人生一定要有这个要有两样的东西。可是只有在有一天，如果我们什么东西都没有，我们只有神，我们无法。其实唯一的神，只有神才是我们唯一的神。阿门。阿门。这句话我们大家一起来念好吗？是在哈巴谷书的3:17-18，来，虽然无花果树不发旺，葡萄树不结果，橄榄树也不效力，田里没有粮食，圈中绝了羊，棚内也没有牛，然而我要因耶和华欢喜，因救我的神喜乐。这个先知啊，他说了什么？他说虽然无花果树不发旺，虽然葡萄树不结果，虽然橄榄树不效力，虽然田里没有粮食，虽然圈中内绝了羊，棚里没有牛，但是然而 赐我们在患难中随时的帮助。天父，我们恳求你怜悯恩待我们今天在你面前的每一位弟兄姊妹，让我们这一生能够紧紧地记得你的宝贵的应许，让我们的属灵生命能够更加成熟，帮助我们活在你的应许之中一生的。最后，我们要特别为即将离开的毕业学生祷告，无论他们将来在哪里，无论他们将来是工作还是继续就学，天父，我们恳求你带领他们到一个信仰纯正的教会，给他们有很好的教会生活，给他们温馨团契生活，让他们的属灵生命不断的成长，保守他们一生在你的慈爱，也让他们的属灵生命能够一天比一天更好，能够真正的成为一个荣神的人。天父，请你去好，我们这样祈求仰望，靠我的主耶稣基督的圣名， Amen。
诗歌。